网上的师兄可以自己直接开麦啊，我们今天是自由开麦的，直接说话就可以。
师傅，那个《楞严经》，因为阿兰被摩登伽旅摄入了，然后演了这一场《楞严经》嘛。这个里面说那个摩登伽旅是律证阿罗汉了吗？
没，
他比阿兰证的快
啊，
他是先于阿兰证的。
是不是还有另外经典说了他们以前的因缘？楞严经里面好像没有说，是不是？
可是楞严经解，那一看楞严经解里都提到了，就你说的他们之前的因缘。
啊啊。
没怎么清楚。
嗯。
那他那个正道，那都是说，那是个原教经典，行吗？那个楞严经，它不是原教的经典。他说的正道和我们说的明心见性。
你说这个楞严经原教经典，我不知道你的意思。可
是。
是
你们说的呀。
你不是这么说的
哦，是大乘经典，我可能
也不
知道，
这也不是这么说，
是不是原教
的藏通篇？好像想想是这样，
藏通篇，我一直
不知道怎么说的啊。原教经典可能就是吧，
嗯，
这个我就想不起来怎么说了，好像不是单纯的这个问题。
昨天晚上答疑的时候，是那个谁说那个，自胡师兄说，那阿兰还没有，当时就是阿兰，就刚刚师兄问的那个问题，说那个未全道力，所以被摩登所摄嘛，摩登女所摄。
不是，楞严经解释的是这
啊，
他是说阿兰受了大戒，得到了戒体，他在那个摩登伽女遇到摩登伽女的时候，为什么没有那个什么，就是说没有得逞嘛，那就是戒体未失，是那个戒律。他保护，保护的这个过程中，就是人已经躺到那个床上，这个时候还没有撕的时候，正好释迦牟尼佛就派人来，
文殊菩萨来，
那还有一点，这个过程啊，
楞严经就说的很简单，就一句话就带过去，没有那些过程。
哎呀，楞严经绕十个人，
阿兰去乞食的时候，他还在想，佛呵斥大家设只乞乞，只在贫穷家乞祷，还有那个乞食啊，还有那个谁只在富人家乞食，我就不分这个贫富是吧？
谁说的？
阿兰心想嘛，我就不分贫富嘛。
大家说显穷的
啊，对，他心里想的，结果就被那个摩登伽旅所摄。
这个细节我不太记得了。
看经摄入淫行，
多看经节，
有可能不再看。
我看，我们昨天读了一会儿的楞严经，是吧？读了一会儿，
看了很多都不懂。以前看的算单想说的，现在一看
上边啊，看经看不懂，
元音老人
看经节，看经节看不懂，我们就有余地了，可以讨论。经节呢？这个经节你还不懂啊？
老人呢，好像那个经节呢，要学不全呐、
啊。写的不全，全呀，现在
全
了。
全了，去雕了。
我去雕。
现在有全的。
还有个是这个上次去真心那个去
十番显见，
还有那个看的老是有点乱，老是看乱。
人家
是大的，
看就乱。
大的方向，大块头。知道的含义，其他的他也乱不到哪儿去了。七度更新是说什么？你得知道十番显见说的什么。
看到谁就乱，看到谁就乱。
所以说，大块弄清楚。
你这
七度更新说的就是妄心了不可得。
对，他希望不可得。
十番显见说的什么？真心无处不在。
对，
这说的是这个。这大块弄清楚，这一下这脉络一清晰，再看就不乱了。
那个六入你必须啥先把那个入字搞清，入字是对景吸了沉景，这个叫入，六入它跟这个有关系，你必须把这儿弄清。
入那是那个就是
你要把入搞清楚啊。
六入是像是六乘八，六入
六根六乘
六是八
根。你现在说的是入，
入
先说入。
又是哪个？
有六路啊，
六层
根尘相
哦，根尘
几年级？我本来理解是这样，
用它六尘一切，
吸收这个沉静。
嗯，
这个吸收就叫用。
十八界没概念，你都不好懂的。
六根六尘，
十八界有概念，这地方就不用说，就明白说的是啥。
就那个入容易迷惑。
对。
按你说老师兄了，那六入就是我们的本心，妙真心，《楞严经》上有，能明白吧？
能明白。
还有《楞严经》，你不能说一下我全懂了，我所有我都明白。
没有，我昨天下午没什么事，刚好有时间看一下，哎，一看见很多其实都不明白。
那当然不明白。
我这很多看都不明白。
我得一点点吗？
要一点点看。
嗯。对呀、啊，你们在精舍能这样学习挺好的，大家互相是吧？
对。以前就看了经典，就像读经一样，读一下就过了，怎么都不明白。对不对？现在看着这也不懂那也不懂，现在看、嗯、现在看跟以前看不一样。
我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他有一种很奇怪的病症，身上就有一种尸臭的味道。
你湿了，
尸臭的味道，
那内脏化了。
嗯，我觉得一个是他的代谢不好，还有我觉得他是有心理问题的。然后今天也跟他细聊了一下，他说他破了戒，就是犯了邪淫罪，然后又嫉妒别人，就是很久没有学修了。他以前也是在寺院常住过几年，但是出来工作之后就没有学修了，就是一直都这么飘着。然后现在身体就出现这种很奇怪的问题。
以前没出现，现在出现了。
哦，对。
赶快看医生吧。
他就是
哪个地方器官坏死了？
哦，对，我们现在是正好在给他治疗。就今天跟他
你是医生吗？
对啊，他就是
啊，那你要是医生就那就我都再说看医生的
事了。他诊所了，
他就说他一吃楞严咒，他这种气味就会少一些。我也是想就是用这个因缘吧，然后建议他能够进入到咱们的这个实修的法门里面，就是想请教师父怎么给他建议。
他自己都讲过了呀。他一吃楞严咒，这个小一些，那吃两天吃呗，一直吃。
但是我给他说，我说你要是念咒是光为了治病，不是为了修心，那这个可能。
那你这个，我觉得问题就在你这儿了。他原本就是为了治病啊。
但是这不能解决他的问题、
啊。你这个说法我也不能赞同。他认为病好了就解决了根本问题了。你说的根本问题跟他说的根本问题不是一样事，你说的是解脱。他说的根本问题是好病，不是一码事儿。
他也想，可能也想过解脱。
我问他，我说你要是持着官位了，
混淆了。他这一说话，他说我说的话混淆、嗯。我说是，他是病号，你是医生，他的目的你不能强加。他的目的是好病，你就奔着好病，你不能把解脱道强加给他。对，不是不应该，只是不会有效果，也应该，咋不应该啊？但是你不能追求效果。啥意思呢？就是说不说到你，听不听在他。
对对对，我给他说了，但我说你好好修行。他说他影响我的工作，然后我说修行只会更好的指导你的工作。后来他就不再说什么话了。
那不是想不起借口了吗？他影响我的工作就是借口，他的借口被你破掉了，新的借口他没想起来。总而言之，他就不接受。总而言之就是找个借口不接受而已。他总而言之是不接受。
那我也不用再强加他，其实
那你就是可以强加，你能强加他上吗？不管用的。
治病可以修修六字明，
给他说了、哦，但他一直没接着查，他就说他吃楞严咒能够减轻他身体的这种气味。
那就吃楞严咒也很好啊，就吃呗。
所以我觉得
一边吃
这样说吧，有一些病是你无能为力的，也是他本人无能为力，并不是所有的病都能好，也不是所有的病都治不好。有能治好的，有治不好的。
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种业力啊？
当然是前生所造，都与这有关，跟宿业有关。
但是他还没想到要修行，我觉得他不应该是这种状态啊，学过这么多年。
你慢慢的，你不能着急，送两本书给他。
常住这么长时间了，还没有正念。
对呀、啊，他没有正念。
没遇到病的时候，他不知道病苦，现在只知道病苦。别的都先不说，他会是这样哈。
对，
而且我们遇到的很多的修行的人， 他都是为了治病，我觉得就很少有那种。
你遇上你遇到当然是为了治病，那是职业所在的，有病他就找起来了。
但是很多人他就是执着于要治病，把身体治好，就没有想过给过很多这种情况。
对呀、啊，他就是，你先把病给我拿过来。
这个怎么不愿意接个连？这么多的，啥叫蛇不认
他？遇到这种人，我就觉得。我在想，我应不应该给他说解脱？
说呀、啊，说不说在你听不听见他刚才说过了，
能听多少算多少。
你说了就种子种下去了。
对对，
有缘就种。
他啥时候熟了，他就能长你。
先治病好了，他就不能见世，他就进来了。
他要能加修六不灵，他不是好的快？对
对
对，确实有缘。那个修那个就眼睛的，挑一些业障的没了。他二十多天能把十万打完了，十万八千遍，
嗯，
很管用。
你们还没
去呢，把什么球？
消一些业障。
那就是解脱也没熟。
再往后，他知道佛法灵验，谁都也不吹他。
解脱也还没熟。
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本
聪明的，
本末倒置的，
是啊，
照进佛法了。
师傅，我想请教一下，就是我在坐下不能时时提起观照，但是我一直会在心里默念六字大明咒，这样可以吗？
你都说你不能提起观照了，我说可以，不就是说你可以不观照，就这个意思。这叫你换给你，你能说可以吗？你说可以，意思就这个意思。那好吧，你可以不观照了，就这个意思。
就是有的时候自己不能时时提起观照，就是想着一直在默念六字大明咒。
观照怎么时时不观照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不知道啥是观照吧？
对，
观照
一直没有
观照，怎么会时时提起呢？很奇怪。
就是我不知道是怎么去提起观照。
去望显真都知道吗？不就说显真是观照，那用提起吗？那你说用提起也行，那个显真。那好吧，再一个，概念一扩展，那、好了，去妄也成了观照了。扫除妄念，凸显真心，这才是观照。你的观照是这样的吗？所以你说的观照，
我的观照是就比如说偶尔的时候会想到，就不该想的东西，然后会
那是打妄想，那算观照啊。
这应该停了，但是
不是观照，是打妄想，别打妄想了。
啊、
扫除妄念。扫除他，那看好是关照。
把关照的
我不是光遇见你这一个，好像我还遇见好多位，都像你这样认识关照，这咋回事？从哪来的？哪有宣传这个关照的？也许是为什么你们的认识都一样？为什么把这个都看成关照咋回事？他总得有个依据，你根据什么说认为你这是关照？
我因为不太懂什么是关照嘛，所以我就想我不想别的东西就行了，我是这样想的。
个人认为的，好像我发现，不知道，
是因为不太懂什么是关照，
对，
那就以为就一样了，好多以为就一样了，
对，就是不太懂嘛，
就是这么引导，要不然怎么能以为到一样上去呢？我都不知道源头在哪，这样以为，
可能他们会有一种误解，会误解啥？新修的师兄不知道啥叫关照，哎呀，我不知道啥叫关照，怎么办？我坐下，那你今天就
对对对，就是这样的。
他能理解这个，怎么光干什么念咒吧？你说过，念咒比达妄想强，
对，
有
什么，然后就想到一块儿了。念咒。
那你要在这说这个，我说的是错的，别听我的，我说的是错的。你要说那个话，坐下念咒是我说的，那我就说错了。
他是误解，
不是您说的，是我自己个儿想的。我想到我既然不会关照，那我就坐下的时候，我实时
可能在别人说这的时候，我加一句就那也比打妄想强。
嗯，
这就成了齐老师提堂念咒。这
没有。
但是那这事这咋能算？这咋能算是提堂念咒啊？
答疑的时候说过这话，他认为这个得算抓住。
没有，我没有听老师讲过这个，是我自己个儿想的。就是我自己个儿在想，不知道真正的关照是怎么关照，所以就想，那我干脆就一直持咒，是不是就没有妄念？
我知道，我就说去啊，那个显真就是关照。说的又简单，费那么多语言不是不好懂吗？说的要简单也好，不就这样吗？那显真那是关照， 后来把期望也算进去了，原本期望不是怪的，后来把期望也这期望显真我不懂，那当然了，下边话就不说了，你说过了期望显真你懂，然后再这么说了吧，不懂期望显真下边我这话都能不应该说，一说期望显真我知道，然后是根据这个说了关照又不懂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，这不道过去，你不是知道他是期望显真吗，我就说显真才是关照，说不懂啊，
有人知道
这回不懂，你不是知道他是显真吗，你除非你不知道啥是显真，我说显真就是关照，你就不懂了，这可能是，你说你知道啥是显真吗？
我不知道。
对，你不知道，我那话就不应该那么说了，应该先解释清楚，去往显真，至少简略的你知道啥？去往就是去掉妄念，显真就是保护真心，这懂不懂？好吧，那显真就是关照，这也不懂吗？
明白了。
但是扩展了观照的内容，扩大化，那去妄也算观照，这就来了。去妄显真，啥是观照啊？去妄显真就是观照。
我没有，
懂了，感恩老师。
老师，我问一个问题吧，就咱们这个新东京法的目标是明心见性嘛？关于这个见性的话，我之前在
不是新东京法的目标是明心，是你的修行目标是明心见性。新东京法它是个法，它没目标。新东法是个法，是个方法，方法没有目标。这你的目标是见性，但是你的就是见性，你修什么凭什么见性啊？修什么那是什么情况？有啊，越是明心见性，那五条算不算标准呢？以老人所说为准呢？
老人那个《心经学义》里面有讲，就是说，你要是认可了这个一念不生了了的灵知，就是你的当然的佛性，那就是叫见性。
认可了可就不行了，认可了就不说这个是见性了。你假如真认可了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，那该说的就这句话，有什么灵知不灵知的？忘了他吧，就这么说话，啥灵知不灵知？灵知可得吗？就跟你这么说话了，你没认可他，告诉你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灵知之性，就是当然的佛性。一分肯定他就是见性，就是你没认可灵知的时候，对了，给你找个方向，认可了以后你那方向了不可得，这不就跟金刚经的概念一样了吗？这个逻辑，如是灭度，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是无众生的灭度者。
但是他得到了才能说这个话，
没到那先听着呗，
没到你就听过了，一念不生了了分的灵知之性，就是当然的佛性，一分肯定就是见性。清楚明白什么叫见性，清楚明白。
对，就是这是一种见性的说法，还有一种见性的说法，就是老人在另外的地方看，就是在世上不错的过，那才能叫见性。所以就是说对于这个见性的这个概念，
一念不生了了分明，一根肯定就是见性，这个并不是理论上的，不是理论上的，你不是刚才说世上吗？你把这个看成理论了。
不是，我的问题就是说这个见性你哪个标准，这是一个标准，还有个标准、就是、
那是一定是了。我不就说了，这一个也包括事上啊，不是仅仅是理上的呀。一根肯定就是见性，这不理事都包括进去了，哪是光事上啊？
然后之后你的事上就能透了我呀。
我这样说，那还是没肯定。
对
呀，
还是
没不会糊涂呢。
肯定怎么会透不过呢？都他就是他什么透过透不过，明摆着这还用透？这才是透过啊。
不然呀？
现实往哪儿进啊？
就是往事里头去了呀，粘着进去了。
谁不干事啊？
就是要是肯定了，就是那个遇事能透得过，是不是就是不粘着在世上了？就是时刻都能。
那还用再说个不粘着吗？就说那个当然的本性都告诉你了，是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，这别的还有啥可？不是说粘着，有啥可粘着的呀？
没东西。
对呀、啊，都没有可粘着的，
你说
连粘着余地都没有了，这么一说。
我老是在这儿老透不住，老是理解
不了。不是理解的事儿，理解的话，
他会不会就是说他认死，就认死了，死在那儿了？
没有一个那死的，就像这个杯子这样的、嗯、这样的一个灵知，干嘛？灵知啊，
所以
一念有无啊，
这是一个
依法不立。
刚刚师傅说这是一个方向，在这地方你还得
当下气就气，不气就出行的。
认灵知的师兄很多，但是死在上面也很多。
没
认一片
的。认灵知不认妄念，不是现代老现代语言老人说的，不仅如此，古禅师也这么说，归峰宗义禅师明确的说，认灵知不认妄念， 他说的很明确，连词都连那个记词都没改，
是
就是连记词都没有变化，意思是这个词不是，不是连记词都是，就他这么说的，认灵知不认妄念，这就是古代禅师讲的，
很肯定。
嗯，但是可能妄念起来，
你现在就是这么说话，认灵知不认妄念，世人临命终时，不被业力所系，
你也不能
系，这自然是你也不能系，就天上人间随意记住。
真的，
这就说，只要你认灵知不认妄念，就已经可以自主生死了。这个意思。
他说的
不对，不是随业力走了，
是个道理或者是个境界。
实际上还是没有认，
他不懂。
认灵知不认妄念是原词原句，古人说的。认灵知不认妄念。
但是多少还是有点消息啊，能够到他这个心境，能到这儿，他多少他是有一点消息。
所以灵知不名词是古人说的。不是现代人说的，归峰宗密说，禅师就说认灵知不认妄念，
要一直认灵知不认妄念，那很难啊。
他说的就是这个疑问就是这儿很难，然后遇到事儿了之后，遇到
不顺的时候不一
定说不过去了。
也不是认灵知不认妄念，我认为它是事儿，不是理论。
对，
这咋能说是理论呢？
是
不是认灵知不认妄念不是具体的事吗？这是理论吗？这咋能是理论呢？对啊，这不是这个事情上吗？这不就这个事情明知来了，认谁啊？这不这个事儿吗？不就是这样的事吗？认灵知不认妄念，不是就是本身就是世上的，还说什么世上不过呀、啊？原本就是世上的事，还有啥世上不过？
我是说他是什么情况啊？你是事儿顺的时候没反应，事儿逆的时候
烦恼起来了，
就不行了。我没有认灵，那顺逆都是，你认为那个逆就不是了，那个顺的我就是，我心里不难受。实际上更难，
认假当真，
顺的时候也警醒更难，
更难。
嗯，
是这样，就是难过的时候就知道了，哎，怎么都还能
我又没有悟到，
过过去
啊，对对对，看看大水印后半部分，大水印前世后半部分，
顺境的时候没感觉到，没看到，然后不好，
跑了跟他
跑舒服了，
也就跑了，知道
很难受，然后。
只说逆境是真上缘，让利争上缘。
去解释呢，就是事儿的北降或者出现，然后功能的那个有没有空？
是。我听到你说的是自性本来是空。哦，我有个什么想法？我想我妄念本来是有吗？
妄念它北降的它也是空的。
他们都知道。
自性是空性。
我跟您认识啊，确实是有点不同。我认为我可找到真实了，真实的有就是自性，空的是因缘所生法才说的空。
就这个是
为什么说它空呢？因为它是因缘所生，它不存在独立于一念之外的个体。啥意思？就像这个茶杯吧，
不因缘。
我说它空是因为它是砖窑烧出来的，它的材料是泥土。除了泥土砖窑烧这些因缘不存在杯子个体，不依赖于砖窑，不依赖于原料，这个杯子就存在，没有这个事，所以它是空的。我认为空是这样，但是佛性就不是了，佛性不依赖任何条件，本来就有，永远存在，所以它是真有。佛性可不是空的，是实有。我们修行就是为了证到这个实有，认这个实有是我，不认那一个空的虚妄的肉身是我，那个肉身是地水火风构成的，拿走地水火风就没这个身体了。但是佛性不是，佛性它根本就不是因缘所生，你一分一丝毫你不拿不走，它就是真实有，这个实有就是真我。
那虚妄显真就是要去掉这些地水火风的，或者是我们因缘所生的。
他去掉啥？
去掉因缘所生
的，
去掉因缘就没有这个东西。
那个就是，
就这个意思，不要说去掉了，说去掉老是不好理解。不说去掉，如果没有，假如没有这些条件，这就不说因缘了。把因缘说成条件不行啊。假如没有砖窑的条件、煅烧的条件、工匠的条件、原料泥土的条件。没有这些条件，它就不存在这个东西了，这就是空的。不依赖条件才是真实的。后来就发现，所有有相都是依赖条件的，从来没有找到过一个有相的东西它不依赖条件。所以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都是空的。但是有是有的没有啊？有就是佛性。
哎呀，他后面不知道
这个最重要的。我们 就是要证到这个真实的佛性，这叫明心见性。
光知道一念不生都是希望的，
这一个不依赖任何条件存在，没有任何条件，他永远，他本来就有，他永远存在这个佛性。这个时候你说虚妄显真都得另加解释，怎么另加解释啊？强调条件，为什么说虚妄，为什么说显真？你说虚妄他得先得有妄，没妄你去什么呀？说虚妄是戏论，说显真他得有这个真，如果没有真你怎么显呢？你显不了。也就是说真正的显真只有将来性才可以，不将来性你都没真，你显什么真呢？所以说要是按这个基本定义，如果不见性跟谈不上关照，关照什么呀？真心都没显现，你关照什么呀？但是后来说能关照什么，他去妄也算能是关照了。那么我虽然看不见真心，但是妄念我还能发现，那好吧，把它去掉，阶段的别跟他保，这就算关照，这样把它算上关照，按照关照的本意显真的是关照，按照我是这样。但是你没有见性你谈不上啊，他都没真显什么呀。
老师，那刚才就那个师兄说念六字大明咒来，就是他做不到，他可能还没见性，然后也去不掉，就是不能够用定力或者是去掉这个妄。
去掉啥？
他说观照。
去掉妄念。
我们说妄念呢，说去掉不好懂，就换词。刚才不说不好懂啊，去掉不说去掉了。截断他不跟他跑，这样说好吧？
对，就是他可能截断不了，他想通过。
哎，截断不了再截。截不了再截，截断了再起，再起再截。你以为一截断它就永远没有了？不可能的事儿。你截断了它还起，截断了还起，起我就截，一直到你胜利的时候就修成了。
秦老师，他就是不知道怎么截。
找方法还是截断它，而不是去用咒。
对对对，代替。
可以啊，用咒截断也是一个截断的方法。截断的方法有多种，也可以用咒语截断，但是它并不是坚持持咒。我不管他断不断，我只管坚持多少多少遍，那个才叫持咒。现在我们用咒语截断的，截断以后咒语也不念了，那不算持咒，不算坐下持咒，只有持咒是你截断的方法而已。所谓的持咒就是规定每天必须念多少遍，必须念多少遍，这样算是持咒。那就不管妄念了，管你有没有妄念呢，你这一天就得念够这么多遍，这是持咒的修行方法。
刚才那个师兄是啥也不知道，
他可能是想，就是他不知道怎么，
他就不知道什么是观照，
他都没有发现妄念，所以他也谈不上清光。
他是这个意思啊？
听他说的，他就是这个意思。
他就是，
他都不知道
坐下干啥，干脆念咒吧。
刚才我跟你说的是什么是持咒的性？究竟话到底持咒什么？怎么样算呢？就是规定好每天念多少遍，这种修行方法就是持咒的好。如果不是这样。用持咒截断妄念，妄念断了咒也不持了，那是观照，那不是持咒，那是你持咒为方法，而为截断妄念的方法而已，那不是持咒，不是你每天坚持多少遍咒语，并不是这样，那不算持咒，不算持咒的修法，就是、那这个修法是观照，不是持咒，不是持咒的修。
截断了之后没啥可捞了，感觉。
所以大家
才
这样，而且知道他，你这个感觉能左右你们的，
你们那个楼不就是了吗？
我说你这个感觉能左右你们的，啊，他左右你，他能做你的主，你这个感觉，我总感觉没个什么捞过啥的，你这个感觉能够做到你的主不能？能够左右你们能不能？
都不知
道啥。这个你如实回答，你要说。这个感觉能左右，我就是跟他跑的，那当然不行。如果他左右不到你，随便感觉去，管他干什么呀？非得看具体情况。
还是会跟他跑，就感觉能跟他跑。
对啊，你跟他跑，当然你不能跟他跑，这不又回来了话，不要跟他妄念跑，你的感觉成了妄念了吧？不要跟他跑，要截断他，这个话不就说到这儿了？要截断谁？要截断你的感觉。
那截断感觉的这个逆耳算妄念？
算又怎么样？不算又怎么样？你老婆算不算啥？算了再怎么样，不算怎么样了？他影响解脱吗？考虑的算不算？干什么？就是起个名，拿个名词起个名头，算这个名头不算，算不算有意义吗？不要考虑算不算。
那你们要没事儿多好，他说对对，都不用这事儿，那得多好。
我妈呢，她可能也是想以那个身体好为。目的，然后求这个法，
他求这个事实是不是有效果呀？
他想念那个半小时那个六字明，
有效果没有？身体好的。
那个是你，他肯定有效果。
那有效果修不了就没有关系了。
他没关系。
你是强制他发无上心，求解脱道，你强制不了他。个人都有个人的目的，你哪能代替他发心呢？但是你该说的话要说，说到他不一定听啊，他不听只有随他，不要你说他不听。我跟你举说话比你有力度的两个人，花母亲也不听，婆罗门女、光目女，他母亲听不听？那我们说话他不听有什么奇怪的啊？那婆罗门、光目女那样修行的人，他母亲不听，我们这母亲不听很正常的。
老师，昨晚我跟那同师兄他说，心佛
众生
三无
上
品，三无上，他加上一个物，物质的物，
心佛众生物，
加一个，对，
加
物，
对，他加
众生还有物，
对对对。
你的昨天的
他说的是这样，他的意思是心佛众生物四无差别，
对，
是这个意思吗？
对，
没听懂他这个。
昨天我们里边其实这样，我们从相
相
就左线的线，后来我就问他这个是什么，
他说他有没有佛性，他说没有，有没有佛性。
因为那个来源那个叫什么呢，别有全性，
别有全性，谁还有前面还行有什么的，后面是别有全性，前面还有别有什么乐园经那个，
找到
了，建议有啊，找到像那个乐园经那一段，
修作一个人，我们
里面大概一直是这样的，就是三个大地，三个大地草木丛林都有它的性，但我们的理解就别有全性，就是说个别都有它的自信，
别有全性啊，
对，就那个缘起的，所以说加个物，我说那个物加进去。你这个是你能认可吗？就这么来。
心佛众生相无差别，他要加心佛众生物相无差别。要叫我想最好提醒他，除了物以外，还能再加个啥吗？哈哈
哈哈哈。
师傅。
啊，你好。
啊，你好，我想请师傅开示一下，我现在不是千座打完了吗？然后上次有华师兄发给我那个观照的那本书，我看了，对我真的帮助很大的，感谢师父和李华师兄。现在因为我一直每天都是念持世咒，还有那个楞严咒，楞严咒和持世咒应该没有影响吧？我念了很久了，这个
怎么了？
就是
都是佛说的法，怎么会有冲突？不是法冲突，是人这有冲突。或者具体的说，在一个人这具体的说是，一个人当然不能说人有冲突，两个人才能产冲突。在一个人这说冲突就是什么呢？时间上的冲突。你这个念楞严咒就没空念持咒，念持咒就没空念楞严咒了。
没有啊，我是念完持世咒以后，每天早上再开始诵楞严咒。
这怎么了？
他怕两个咒都念，
不就说不？刚才我说的就这个意思嘛。佛都是佛说的，怎么会有冲突呢？只是在我们在时间上的那个冲突。我一说这个，你马上我这时间够，你时间够用，说什么冲突啊？
不是，
佛法会有冲突吗？
他上面这个发愿会不会有冲突？我说的
发愿，这你倒有说到发愿上了。你刚才吃两个咒，这跟发愿怎么联系到一块？
对，因为我每次
听不懂你说的话，这怎么跟发愿呢？
那我可能没说清楚。因为诵持世咒的话，我是想往生那个兜率日月，楞严咒的话，他不是之前有一个发愿吗？
你就这个我都没有听懂，那有什么发愿呢？之前有啥发愿？
就是楞严咒一开始嘛，他不是有一个。
你念出来这个发愿，我才能听懂。
等一下哈，我这会一着急，本身我持世楞严咒是能全背下来的。
那个发愿你背不下来了，
不是这会紧张。
我跟你说一句，看看提醒你是不是这个。
就是妙赞总持不动尊，哎，妙赞总持不动尊，守楞严王四心愿，消我一劫颠倒想，这个每天都要念的。我送这个楞严咒的时候，
那不是楞严经经文吗？
他不是也有发愿吗？
念的不是楞严经的经文吗？你说这个妙赞总持不动尊，实际上这一个。五堂功课就是寺院里出家师傅五堂功课，早上最初的两个字就是妙瞻俩字，微末师在那领他就是唱的，就妙瞻，这是妙瞻俩字，就是这个地方的事。
对， 对对对，我是把这个全部送了的，全部送完以后才开始二十四尊从肉际中，然后后面就背了演奏了。但是我在想，我这个发愿不会有冲突哈。
你刚才说着，我都没听出来发愿在哪里。
他这个你看没有，他说的妙善总持不动尊这个后面，他有令我早登无上觉，于十方界做道场，这个应该就是发愿。
那不是
中文吗？哦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修这个。
你没读过楞严经啊？你没读过楞严经啊？读过吧？
楞严经没有读过，这个楞严咒我是在寺庙的时候接言的，接言以后我就开始送。
你这个话这样说吧，我咋让他听懂啊？我在这儿现在我主持人说。你就说我已经把经文的发愿当做我自己的愿了，这我就听懂了。
对，
哎，你说发愿了，
这个
经文的愿，不说你自己的愿，跟你自己的愿有什么
关系？表达不清楚。
把自己的愿当做你自己的愿，这我就听懂了。
啊，就有点紧张嘛，就连经都忘了。
我理解为那你在读经，谈不上发愿了。那因为那个经文里的愿，那我这不是单纯的读经，我已经变成我的愿了，经的愿，这我就听懂了。
啊，就是但是没表达，不会表达，应该是好的哈，没有问题哈。
啊，
我挺紧张的，你知道我现在说话都说不清楚了。
先别紧张，你知道我会误解的呀。你知道我你这么说我会怎么误解呀？
哦，
你怀疑这上面还会有问题？
不是，
不可能怀疑，那是佛说的，没有怀疑的余地啊。你怎么还会问这有没有问题？佛说的话，怎么会问？
那我就知道了。不是我以前因为修这个法之前，我不是给师父说了吗？我是14年的时候11月份，我什么都不懂，佛法我也不知道，阿弥陀佛也不会念。很偶然的一个机会，就到那个深圳去灌拿顶，12月份就开始上座了。那时候我不会打坐，10分钟都坐不了。我想我接了这个法，那我就要把这个法修了。那时候找不到人，因为我很偶然的机会发现有一个咒语，就是大光明咒。我有一个小侄儿，他就什么都能看见，那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。有一天我就在网上看见了，我就把这个咒语用了，用了以后他就看不见了。那时候我就挺神奇的，我就在网上找，就找到了说用了这个咒没有经过灌顶就会被下地狱的嘛，就会说这么说哈。那我也挺害怕的，后面我就到处找这个地方灌顶，后面就找到一个金东新的微信号，我就找到那个广东的圆隐古寺，说我想灌顶。但是圆隐古寺的那个接电话的师兄吧给我说，你要打那个莲花座，打100座，打满以后再打电话给他们。那时候我也不会打莲花座，肯定就没办法了，就做不了。做不了以后，但是我很害怕下地狱，师傅，我就到处在网上又找，后来就找到一个微信号。微信号以后我就联系这个师兄，这个师兄就给我说，在那个湖南的郴州，好像师傅那时候也在那里灌顶。后面他又给了我郭师兄的电话，他还给我说有灌顶，你住哪里？我说我住贵阳。他说那贵阳的话到深圳去灌，深圳近。我都给他说，我说因为我没打过莲花座，我能不能灌顶？郭师兄就说能灌的。后面我就11月份就到那个深圳去灌顶了，后面我12月份就上座了，拿那个本子我开始给我打坐。打坐中途肯定还是难的，师父，另外那时候找不到师父，也找不到师兄问，因为都不认识人。但是我还是坚持打，打了以后就是接应我把他们照下来的，当时我在深圳，我想到我不认识人嘛，听也接对的，因为后面有人给我审核了。但是做中肯定有很多很多的艰难，我当时就是说就生病了，上百座以后可能有十多座嘛，我们单位呢就体检，就发现身体上就会长个包块，所以那问题我就去复查以后就叫我做手术。我就给我婆婆，就我老婆婆打个电话，我说我要住院了。我婆婆她就给我说，她说你换一个医院试一下。我就换了我们这里的医学院，重新去体检了。准备到我的时候，心里面想我修了这个心中心法，我就祈求圆隐老人，因为我想我这个法是圆隐老人的，祈求观世音菩萨，祈求圆隐老人。我当时也不知道叫师父嘛，我当时取的是徐志金老师，就加持我嘛，就是不用被开刀吧。后面我坐下来以后， 我就问他，我这个要开刀吗？他说你这个不用开刀。我说后面我就给他说了，我说我在省医去看的时候，省医就说的要求我马上住院做手术嘛。他说你这个不用做，真的师傅我到现在都没有做。这个是刚发生就是修法的时候嘛，后面我修法的中途就是摆坐里面就出现很多问题，后面就挺恼火的，但是我都坚持，连遗书都写了师傅。因为我有个儿子嘛，那时候在读大学，他们都不同意我打了。后面我就发愿，因为当时也不懂嘛，就随便乱说嘛。我说如果我死了，因为知道人人都说有中阴身的，我不投胎了，那我就在中阴身里面把我这个做全部打完。后面我家里面不同意我打坐，我先生也不同意，他说因为身体问题，但是我坚持打。但摆坐的最后一天很轻松，我真的上坐一会儿，我就感觉我就下坐了，就到时间了。哎，当时我就有一个侥幸的心理，我说那千坐肯定很好打，我都摆坐都这么轻松就打下来了，最后一坐嘛就非常好打。后面我进入千坐以后，贵阳就有修这个法的师兄就通过微信还是怎么的找到我，就问我是不是在修这个法，我就说是的，他们就聚会就约我去嘛。我说我可能会断坐了，因为我非常难，不是说之前给师傅说过吗，我在这个脚背上怀我小孩的时候就有一个那个剑桥在这个脚背上，我就是散盘，全是散盘的，后面就挺痛的，然后我就说可能坚持不了。这个时候就贵阳有一个师兄就给我说，他说那个西安那个法门寺有一个师傅叫远峰法师，他也是接引这个，也是他也是延英老真的弟子，这么给我说，他说不知道你去找他，他会不会接你的电话，我也不知道他电话，但他就说了他这个名字，但是我当时挺难的，找不到人问。后面我就在微信上去找，就把找到了，微信上就输远峰法师，找到了以后我就给远峰法师就发了一个信息，我就给他说，因为当时我们都是叫齐志军老师嘛，都是这么说的，我在深圳灌顶的时候我就叫他老师，他当时给我说不应该叫我老师，因为我是出家人，应该叫我师父或者法师，他是这么说的哈。后面我就把我的情况给他说了，他都问了我，他说那么你怎么没有去找给你灌顶的师父？我也给他说了，我说因为我当时这种情况很特殊，我去的时候我确实不知道，我没有，我找不到，我就给他这么说的。后面他也没怎么说，他就给我说，他说如果说你的腿很痛我也帮不了你，因为腿痛的话都会痛的，他是这么跟我说。但是很奇怪，就是那天他和我通了电话以后，我的腿真的就好得太多了，我就坚持修，又参加了16年的9月份的档期，然后随我的签座中途还有很多很多挺难的，但是我还是过了嘛。只是现在我修完了哈，我现在为什么找到师傅了呢？远峰法师不是圆寂了吗？西安有一个师兄就给我打电话就说这个事情，我就给他说，我说呀现在我挺难的，没有师傅了，找不到师傅了，远峰法师又走了，反正有问题我找不到地方问。后面有一个师兄就跟我说我们要重新找师傅，我说重新找师傅去哪里找？可能姻缘到了嘛，我就看见有个师兄，以前我在深圳接了缘的，姓李，突然有一天我看见他发这个师傅的开示，进去以后后面就找到现在这个群。所以说我现在只要有时间的话我都要上来听师傅，就是补课嘛，因为以前没有上到师傅的课嘛，现在就是尽量补课。只是现在我有迷茫的，就是说我从来没去做过义工，我也不知道这个对不对，因为我没有机会去做，我出来就是平常要上班嘛，打完坐不知道这个对不对，请师傅开示一下哈。
那里头没有对不对，有条件做义工，没条件不做，都不影响修行解脱，做和不做都不影响修行解脱。
还有一个很奇怪的事情，师傅我给师傅汇报一下，就是我到最后要结束的时候，千座要打完的时候，我这个脚又非常非常痛，准备去医院请医生看一下，后面医生给我照片也没有东西，因为他可能是软的嘛，也照不出来，他说那就打封闭。后面我想了一下，如果我不打的话我怕我这100多座可能就断了，后面我就想好了，我说那还是打， 后面医生不肯给我打了，他说你回去考虑，就发了几个药帖。我跟你说师傅很奇怪的，从那天开始我的脚就没这么痛了，就给师傅汇报一下，很奇怪的，只是说 很有点迷茫，就是签咒打完以后，因为没多少书看嘛，之前现在看了这个观照，对我真的帮助很大的，因为之前是有时间就打坐持咒嘛，就是这些，修完签咒以后，我也不知道我现在是怎么程度，我自己是这么想的哈，会不会是不是要去做义工，我才能增加我的这个，我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。反正我没做过义工，因为一直上班嘛。
不用这么纠结，咋回事？别人都没有，我没有发现别人在义工上就这样，在现场问问。你们这就说，我不是他自己，我们也，我也在义工上纠结。你说话，我听没？这没有。再一个，这网上这多少人？他们之间有，你也发话，你就是你可以打在这个聊天区。你说我也在义工这个事上纠结，你说话。要假如没有人，
我不纠结，我不纠结。有缘就做吧，有缘有能力就尽心尽力去做，这有啥可纠结的？条件不具备，我工作忙了，我就不做了，这个没法。
是啊，在义工上纠结，这是咋回事啊？
我想我是不是只顾自己修了，然后就没有
时间？这样说吧，刚才你说的那些师傅，他们并不是只顾自己修的吧？哎，我就问他了，你是他们并不是只顾自己修，他还在传法，至少还接待你，对不对啊？
对对。
对了，他们做过义工吗？你没问过，他们做过义工没有啊？
他们肯定做的，但是这个我没做，我就对自己。
家都出了，就说义工的事，全工。
不是，我是觉得我是不是也应该要去做？因为前期不是。
就这点事儿啊，它不是个事儿，你干脆去做就完了呗，一做分心结了多好了。
不是我接触这方面的人很少，师傅。
那个义工必须接触的多的人才能做，接触少的人不能做，人家不要你是吗？
那在哪里去做？关键是，因为
你往哪去做啊？
对。
你知道谁做过义工不知道？
我们
哪个人？你附近的人，你附近的师兄弟们，他们谁做过义工？你认识不认识？
不是我接触佛法的人很少，师傅。
不是你
很少去。
你干脆直接回答我的，你就说我不知道他们谁做过义工，这也算呢。我问你，
我知道的，我是
认识过做义工的人不认识？我问你。
不是我认识的，但他们做的义工是。
你认识的人做过义工没有？
认识做过的，有人做的。
他做的义工，他在那儿，你就去哪儿，这不就完了？
不是，修的法和我不一样，师傅。
非要给心中心做义工，
那你要是非给心中心做嘛，那我算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心中心现在心中心道上很少，太多。
不是说那个，
不是师傅，我去做过的。我跟你说哈，我去做过的，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叫曹护士的。
你不是已经做过义工了？怎么护士没做过义工？
做的时候我的身体会有问题，你知道没？我是发愿去做的，后面我听别人说是你修的法和这个道上不相应。人家当时做那个水陆法会嘛。然后讲的时候我就去做几天，然后就住在那里。后面我去的时候，当天晚上人家床全是新的。
你打完做义工可不可以？
他都打完了
啊！
打完之后，那你不修心动念都可以。你看修做啥心动心法？人家那都不做心动念，你自己在那干扰人家干啥？
不是，我是打完，我是不是
打完
全
都可以不打坐了？打完签了你就可以不打心动心坐了？
你问他是不是你想为心中心这个法门这个？有没有义工？你是不是想在这儿做义工啊？不知道，
我就不知道在哪里做啊，那个师母，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后面那天晚上我去做的时候，人家全都好了，就我一个人被那个不知道什么东西，这个脚咬得挺吓人的。后面我都去医院了，所以我觉得我挺迷茫的，就这个问题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他老是有些痕迹，他也搞不清，他也不敢乱弄。
啊，你赶快找那一些什么啊，找一些在这个治病啊或者啥这种有成就的人。我本人在治病上啊又测啊。
我这没病啊，现在是好人，我不用治病。
我没有说你呀、啊。
哦。
我对这个治病啊或者是超度啊或者是预测、啊、这我是不行的。你找我解决不了你这个病的问题。
他没病啊。
脚上嘛，
没有，
哦，脚上早就好了，师傅，很久以前的事，那时候我还在打签咒，
他脚上好了，他说的是啥事呢？
他现在还纠结，前座都搭完了还纠结呀、啊？纠结啥呀、啊？
不是纠，
要做就去做，多浪里了。学过一个光明磊落，想干嘛干嘛，这么纠结啊？就平常人也没有像你这么纠结。
弄清楚他是说的内容还没弄清楚。
他是这样的。就是师兄谢红艳师兄啊，就是你说你去做义工，结果那个脚被咬了，是因为你修法不跟那个道场不相应，所以你就不敢去那个地方再做义工了，是这个意思，是吧？
也会有。
其他师兄给我说的，所以我才知道，他们说你和这个就挺少，有时候他们就是。
你只能打出字来，你是有文化的。
不是他打的。
不是他打的，是别人打的。啊、嗯，那时候我说的有文化啥意思？你有文化都不能看看老人的开始吗？要假如我不识字的话，那没办法，
完全没有。
但是要想学老人的法，也有啊。老人还有光盘呢、啊，光盘还有那个语音都有啊。我不认识字，可以听语音的，能听老人的开始。大概根本就没有听过，也没看过。我猜想是这样，要不然都不会纠结了。
啊、哦，那好的，我再自己再好好修一下。
好好啥意思？
好好修
一
下，
修一下啥意思？
他都过，你都过千座了，师兄，你
不
是想
好好修
要好
好
的关照吗？
好，关照，我没说让你关照，你根本就不懂啥是关照。我说是听老人的，你就没有反应。看老人的录音录像，听这个老人的书，你要是有文化的，看这个你都没有反应。
我知道了，我听见刚刚是师傅说了的。
你黄的
好的。
你把他拉过来做一顿吧。
不是，我现在其实也可以做义工的。我就说，现在我小孩不是，我儿子不是生小孩吗？本来是想和李华师兄联系一下的，我准备在那里做一下义工。我不知道我这个人能不能做哈，我不太了解嘛，就是这样。
哎，谢师兄。
哎，你好。
这个打石咒需要结印的，这个知道吧？磁石咒，你不每天都打磁石咒吗？
贴的，贴的、
啊。
我这个印，我包括新中心的印，达摩洞不是举行打七的时候我去了的，我参加了两场打七，15年和16年。但是我去的第一次去的时候，就有师兄考我了，就问我的这个节奏结这个结印，但是我结了印的，我六个印都很标准的。然后师傅也给我，当时远峰法师微信远峰法师给我验证了。我真的接应是很标准的，然后还有那个磁石咒都是接应的，但是他们在那个西安的时候，有一个师兄，他我和他住一个疗房嘛，他也专门给我审核，后面我也请师傅给我念着，我接的应确实是很标准的，就是没有错，因为这个我知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，就是很恐怖的，所以这些我真的是接应是很标准，包括磁石咒这些接应是对的。师兄是想问我这个吗？
啊，是没事了，好了。
新中心吧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反正我很喜欢的，我肯定是想回去，所以说我没有放弃的，每天这个磁石咒我是没有断过的，不知道这么对不对哈，反正我想就这么做吧。喂，你好，
谢师兄。
哎，你好。
这又要多嘴了。
哎，没事，其实我的问题挺多，我都很感恩你们给我说的。
我一直在这练着不多嘴。我就多一句嘴吧，我这已经打出来了，我就有一种感觉，这一刻就是你一直是用恐惧作为动力在让你前行，
一开始是的，现在我是想，为什么我说这个义工
过去的恐惧里
没有，这个是真的没有，
有没有是我的一种可能是虚幻的感觉吧，但是
你怎么觉得呢？你给我说一下。
我也不知道怎么觉得的，你自己回去听听录音，看看你整个表述吧。你所有的表述，你前座打完了，腿也不疼了，一直叙述我腿是怎么疼，我是怎么找师傅。那谁找师傅还不都有个过程，老一直在叙述着过去。
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可能有点特殊，我这种情况，我现在很
特殊，你的过去的情况也过去了呀。
对呀，现在但是。过去我们说完也可以把它忘掉了。
啊，忘你忘掉了没有呢？今天你叙述了，
也可以说啊，但说了不一定就把它连着，你说对吧？
嗯，你这样说吧、哦，我说完了，因为我也没有能力，就是帮你。
不是，
听我说完，哦、我就两句说完了。我想我也表达完了，我也没有能力再帮到你了。 我也不想跟你再就这个话题再探讨了，您听听录音吧，我也就只能到这了。
好的，没事，
哎、好，再见
的，谢谢你。
哪里不当的地方，你多多谅解。
啊，不，很好，很好，每个人给我提的，我都非常、
啊、
非常欢喜的。
嗯，再见。
嗯，好的，好的，嗯，谢谢你，也谢谢师傅。
师傅，请问吧，我是打个比喻啊，就打坐那个座上，如果有磕碜的那种的，那个。嗯，这种呢是，
他是白做是一做，连轮之恋是一做，刚
刚上座，
那么你必须用你的毅力坚持，不能睡着，睡着还行啊。甚至可以睁开眼睛大声念咒，跟那个睡觉做斗争都可以。
哦，
四岁了吗？他也不知道啊，他刚开始修。 那个要说这个老人那一段话开始，你应该知道，有的时候呢不见得是睡。老人这么说，妄念打不动了，咒语也持不动了，手印不倒不散，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，那不是睡觉，那是入定啊。初定昏昏，久久自明。就是要假如你修行的年头久了，那个入定跟这个昏迷昏睡都不一样啊，因为入定是明明理理的，昏沉是黑暗的。要是最早最初的那个入定，那跟那个昏沉差不多，也是昏昏沉沉的。
感觉好像自己还在念咒语，但是那个咒语感觉好像……
你注意，那我再从头说吧，你看，你注意三句话，这是妄念打不动了，像这个。第二就是咒语也持不动了，第三手印不倒不散，然后才能说这个一二三，这个条件的这个符合这条件的可以放下咒语安然入定。要假如打妄想没有咒语了，那你应该提起咒语啊，那可不应该放下。
念了咒语好像也能够妄念也能放出来，咒语也念着呢，但是我觉得那脑子没有也有。
哦，你说这个情况跟我说又不一样，你说情况那这样跟你说。不理会，不关注，不操心，不操谁心呢？不操妄念有没有？不操这些，只操一个心，持咒做成。别的都不操心，不去关心的，有没有妄念呢？不关心这个事儿，只关心不持咒，只关心一个事儿，持咒。
你那个手印倒了吗？
不倒。
他就认为是睡觉了。
嗯。
关键是这儿，你不倒光，倒了要倒下去就睡了，不倒不是睡觉。不是睡着，不然没有
那么大。刚才老人讲那个情况，要假如以前不管修什么法吧，有过入定经验的人，他知道啥是入定，有这个经验的人，他就不会有问题。
对，
没有入定经验，这才能产生疑惑。
他是没看书，嗯，问一问正好。
嗯，初修分不清吗？那这个
分不清，分不清。你这不修刚才修多少年了？
邢老师，我300多座了，然后吧，马上就要300座。然后呢，我是想有一个什么问题呢？就是有些时候呢，这个上座就是心啊就比较平静，能够呢一心持咒，但有些时候呢，仍然还是就张弛的很厉害，就坐不住。
也没有因为这个坐不住断坐。也没有因为这个，还是大过来小时的，还是每天有一座。
我这个不断做的坚固性还是非常的，哎，比较坚固，不断做。
那你胜利了，你战胜他了，那就很好。你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可能导致断坐，但他没断坐，就是你有个毅力，凭毅力坚持，你胜利了，很好。
但是坐站呢，可能妄心妄念比较多。
你这个问题我刚说过，我们操心的多少，不操心的有没有妄念，坐上只操心一个事儿，怎么着？
但是呢，我就是不停的往回拉嘛，持咒。但是有些
也不往回拉，只管持咒，不拉光持咒。
但是有些时候啊，这个妄念啊，这个是就是它这个势头实在是太强了。
你管它强弱，只管持咒。
就是说，
不去体会它强它弱，不去体会这个，只管持咒。啥都不关心，就关心这一个事儿，是什么嘛？就这吃肉这个事，这就这样省事儿，这样省事儿，要不然太费劲了。
轻轻的，
是不是就是哪一天呢？我这个完全可以做到这个一清十咒，然后就离这个。
那这还不是我说的意思呢，我说的意思是怎么做，你说的意思是做到。你注意啊，做和做到是两回事。我说的是你一直跟他做，并没说你能做到，做不到也要坚持做，这就叫休息。我说的恰恰是你做不到，要是做到了，我就不鼓励你做在这样做了。恰恰因为你做不到，我才鼓励你这样做了。你战胜了自己，你就休息，这个就有成果了。
有些时候呢，我自己就感觉一心持咒呢，做的挺好的，蚂蚁做持护的这个咒语，感觉还挺。
不光感觉，只管持咒，还有这个事，都不操，好坏起的心都不操，都不操任何心，就这一个心，这样就好。至心一处，无事不办。
还有这个坐下呀，坐下呢，就是说在没有这个明心见性之前的话呢，谈不上观照，只能说是去妄。
我们把去妄也算到观照里了，那就算观照了。
初级的一个观照。就是说去妄呢，坐下呢，就是说我发现的妄念来了，然后呢我就不理他，不跟着跑，
截断他，
截断他，然后呢下一秒可能呢另外
暂停再断，
久久这么做，
久久这么做，还起还断，你把他战胜了，你就有效果了。
久久这么做之后呢，就是说刚刚开始的时候会有一种就感觉空空的感觉。这种空
断它，不管感觉了，断它，
断掉
这个什么，断掉你这个考虑感觉的念头，你在想感觉这个念头断了它。你注意我说，你在思维这个感觉，断掉这个思维，那个感觉咋断呢？感觉不好说断的，就是说你能断掉你的思维思想，断掉你这个思想是想什么呀？想那个感觉的，想感觉的就把这个思想断了。
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你这个不理妄念的话，肯定就会有这种空空的，啥都没有了。
那就这么说吧，现在你就截断它，截断你现在这一念，我看能不能。
我可以截断，但是下一秒还
有。谁期待截？这就是我们说的修行。说起来好像是频繁的截，要这样早成功了。其实啊，一天能有几回这样截就已经不错了。早都跟着跑了而不自知。你不自知，我有几回能自知，就这就已经不错了。有几回能自知就不错了。
秦老师，就是干活的时候，做事的时候呢，我就没有办法去这个分别，
那时候我不关照，干活做事的时候不关照，关照还耽误做事的，那不去耽误做事，不关照。你的工作哪能耽误工作？工作不关照，不耽误，不能耽误，就是工作的时候不要修行了。
像就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你说那个在那个坐下就是关照的时候，就是比如说一件事难度不是很大，就把你截断了。比如说这样的事，比如说有四件，哎，我都做到了，那突然来了一件比如说这件事真的就处到你的心的那个点上了，然后突然之间就发作了，然后这件事就好像没有截断就失败了当然失败之后也都在懊恼，但是我就想说，我觉得在那个
失败之后再截断，不是懊恼的事，
就是在那个过程中，就好像感觉那个发作起来，那个比如说发火，或者是有这种随着往前跑，好像比以往那个劲头更大，就好像说那个前四五件事是一种小压抑的状态，那件事儿就爆发了，就那种感觉，就感觉比以往，比如说
未必是更大，只是你发现了，以前的大你没发现。因为你修行达到有了智慧了，一开智慧是容易发现了，不见得小时没发现而已。
主要是我有一个感觉，不是感觉，是那个打过快二百座的时候，就是我觉得坐下坐上是一样的。如果就是一天在坐下，
那你打到临近千座，这个感觉更强烈。打坐无用啊，觉得，所以不打了，千座以后不要再打了，没有用了，不打了。可是它不是一定的，有的人还有用。那还有用就接着打，就是没用不打，有用不打，这是千座后说的。你就是不够千座的时候，打到没用了，你也不能停，必须打完千座，是必须的，千座必须打完，没有道理的必须，不讲道理的必须，就算你开悟见性了，也要打完千座。
徐老师，这个开悟见性的话，就是我们第一次，如果我们自己能够第一次就是说见性的话，我们。可以去识别这个性吗？
不是一老人开始无痕吗？ 这么说的。我们说都不会准，一老人开车就准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一有这个问题，我都发现你可能都没看老人开始，我都这样猜想。要假如看了就没有疑问了。什么是相信老人说太清楚了，老人讲得很清楚。
师傅，他现在300多斤。
马上就300多。
他说的做，我说的是老人的开始。
嗯，
他可能没有注意。
他听到过35。
你要是没有这个疑问，少也不要紧，不看都不要紧。你有这个疑问，你该应该看的呀。也就是你有住账子，再递给你个住账子；你没住账子，夺了你的住账，不看好最好，什么都不看最好。但是你有疑问啥，那你就必须干了。就是说，你这没事，根本就不给你找个事，没事最好。你那有事，再给你找另一个事给你。
最开始的时候还真没想这个事，因为现在300多嘛，就是两个事。
那就给你一个事儿，再给你一个事儿。
嗯，你说到三百多都怎么
对？对对对，
自己找的，本来就没事，都自己找的。
等之后，然后呢？
之前没有想过坚信这个事儿，现在要找坚信这个事儿，
我就
那你就得看老人开始吧，给你再找，那可就讲清楚啥条件。有一些人确实都是没事，打完签做他都没有不找事。可是睡着他的时候，他也不得不学的去，就不得不学习了。睡不着他，他一直没事，都可以，什么书都不看，包括老人书不看也可以的，他没事嘛。可是社会找他，有人找他说法了，他不知道啊，他没看过书啊，这个时候他就应该学习了。要不学习，你没有度终生的机会。是为了大家你学习，不是为了你自己，你自己根本不需要学习，知道那么多事干什么呀？都是累赘，可以这么说。全都是累赘，全都是多余的。可是众生需要啊，那你就得知道的多点了。
老师，我问一问，我是刚做的，然后那个加做以后要不要那个抓着不缺真言？我觉得我在做上
哪缺啥了？
啊，我觉得我在做上。
他可能是做好吗？
嗯，你说你打完坐是打完签坐了？
没有，刚上座。
就是说，我们在我们的打坐一轨的最后加上个补缺真言。我的意思是这样，
我的意思是这样
，这个事儿要假如说，是有必要的话，老人一定会说。老人没说，你要往上加点啥，你加到下周以后也随你。因为你没有不按老人传的那个仪轨，你已经按照老人传的仪轨做了，那你以后你心里由于你心里他是想加的时候你就加吧，这也可以。但是你不能说大家都应该加，不能这么说，只是你应该。为什么？你有疑惑嘛？你加来说就不疑惑了，那你就加吧，没有关系。
我有可能有时候念的要重复，或者是。
加没有关系，加吧，没有关系。
应该是。
师傅，我还是有一个那个问题，然后这个问题就是回去我想了一下，您让我把它说完，就是那个我去。您让我就说一个例子，就是你看那个，就是假如说哈，我拿了别人5块钱，然后呢，我今生那个念那个《比如说金刚经》，不仅是读诵，还受持。然后这种情况下，我觉得是产生两种结果，就是您上次说的，就是因为我念了，我受持了，所以呢，我这生就算有出缘，因为他已经把我上辈子的因消了，因为您说了必有果，那不是没有这个因必没有果，那这辈子即使有这个出缘，我也不会被别人贪5块钱，因为我没有这因了，这是一种结果。第二种选择是这5块钱。就是我一会儿会丢5块钱，但是、
除非是你主动的
啊，对，但是因为我心
里，你注意，我再重复一遍，除非你是你主动的，你说你一定会被别人扣是不对的，除非是你主动的。
我说的就是他有这个触缘，就是
他没有缘了，你不告诉我他没有缘了吗？你告诉我已经消掉了，你说了你都告诉我没有因了，哪有无因之果呀？无因才会受果呀。你不告诉我已经无因了吗？他怎么会受果呢？除非你自己主动的。
哦，明白。就是这个意思是您上次说的。然后那个就是上次走的时候，魏老师说让我读一下二组的那个，就是解金刚经。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？就我觉得那个因这辈子依然那5块钱会被别人收，如果有这个出缘的话。但是呢，因为你知道这个空性了。你这心控不住了，就是偷了或者被拿了，你是任何的贪念。
你说的这个，我想起《六祖坛经》里面那个谁去杀六祖的时候，
啊，就比如说他那拿脖子拿刀砍脖子砍不动，他吓死了。六祖给他十两金子说：“子不辱金，不复辱命。”你说
我欠你的钱，我不欠你命，你能杀掉我吗？欠你钱会还你了，行吗？不欠你了，
就是我
命我不欠你啊。
就我这事儿，就我意思是那个因必然这辈子会有这个果，但是这个问题是因为你知道什么是实相，什么是空的，就这个受跟不受对你来说根本不会挂碍，也不会粘着的。
不粘着的呢？不粘着不会这样讲话，这粘着的呢？他说他不会粘着，现在平台上粘着的，你不就明摆着的事儿正粘着的吗？
我说的是就是那个就是这个理儿。
你现在缠着不清啊，你看六祖多潇洒呀、啊、
他不是他，我觉得他还是没有读明白二祖说的，就是宋此读诵此经严谨，受人亲切教心思罪业，这个还是讲的因果，对不对？还是讲的分福田消心思罪业，为什么呢？是因为你诵持读诵了此经的严谨，他是这么说。那二祖说了，这你就不如前面的，就是能够悟道，能够道而不受，那是前面的话，那篇叫寂静篇呀。寂静是指的我们的真心，真能入金刚，金刚嘛，能入金刚。一个是说的不是解脱。送对吧？你再造心因还落心果，咱们上次看的是这个意思吧？上次二祖就说那不如前面的，我们要悟道，说了这个啊，现在知道
了。这有一个
这是我在
我问答，这是问答，他得有答案了吧？
这该怎样消除自己的业力？业力是消不掉的，
跟《金刚经》相悖，《金刚经》说往昔罪业都会消灭，他说业力是消不掉的。这跟金刚经抬杠了，
对
呀，就是一直消不掉，金刚经就不该那么说了。往昔这些都会消灭，那咋能还能好说？
金刚经，
实际上啊，他可能表达这个意思呢。因果造因必受果，不可能造因不受果，大概说这个意思。我们说的没造因必不受果，说的这个他没有这样考虑。实际上啊，半边话呀，造因必受果，这是半边话。说全了就是不造因必不受果，如果没有后边这个，它就有两种果，一种是造了因受的果，一种是不造因受的果。那不对，不造因必不受果，没有不造因也受果这回事，这话必须补上，这才完全。造业必受报，不造业必不受报，这才是一句完整的话。
那怎么还能认识到
造业必受报？那怎么样才能认识到造业必受报？
前四句
我问你，这个能认识到吗？那怎么认识到了？你那个怎么认识到前句，也还是那么认识到后句，
所以二祖说不如悟道。他说的我的意思很
受果，
不知道你哪来的果，因果没有，
就是不造业必不受报，就是必没有因必没有果，就这个有因必有果，没有因必没有果，这是一句完整的话。
不是那个戒律。就平时要怎么修心经吧，比如说受十五戒，但是五戒要
是
没
学
好，
修心经吧，比须受十五戒，这个话是在那穿的。
我说不修心经打的时候十五戒嘛，就是受了五戒，然后受五戒的话，他有的讲，比如说你要是哪个戒犯了之后可能会下地狱，但是咱们后来又修心经，
受五戒犯哪个戒下地狱，这个说法很吓人的。
杀戒啊，
你杀人，将来以后你被杀，哪用下地狱啊？
哦。
为什么稍微一触犯就是地狱，这是咋回事？
不堕三恶道，
有很多有堕三恶道的这个说法吧。
你堕三恶道，堕三恶道有更大的恶业才可以堕。你仅仅杀了一个人呢，你都没有脱离人身，只是下一生你被他杀而已，那不还在人吗？还是人界吗？你说堕三恶道更恶的更极恶的那个才可能。这个时候还是就是说的是轮回，也没说你是不是打过两轮。都没说这个，你要心中要打过两轮，除非不相信莲云老人说的话，还担心什么三恶道啊？永不堕三恶道，不告诉你了。心中心法两轮打完，永不堕三恶道，莲云老人说的。
是，咱们心中心法的戒律不是心戒吗？行中念就是。
老人说了，你可以这么理解，这是你的理解。老人都没说那是心戒，只是讲一说戒律就讲戒心戒，就这讲，
他没说，我说这是说戒的啊，这是金戒，老人没这么说话。我们理解为他们不是攻击说老人不说戒吗？我们说老人说戒了，说的是戒律的根本，说的是戒体，说的是心戒，这是我们说的，老人自己没这么，老人老是说，说到戒律就在说戒心的呀、啊、就戒心的就这样讲。
我的问题就是说，
你说的冲突啊，照我说，要是在你身上可能产生冲突，但绝对不是佛法跟佛法产生，是在你那儿的产生的冲突，在你心里啊，或者在你的时间上不够啊，这都产生冲突。
因为你有五天他就忘一些。有的时候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，有可能你就……
我对于这个戒律理解，我跟你讲讲，东郭先生和狼这个故事你听说过没有？好，东郭先生说狼没有在我布袋里，狼跑了，绝对不犯妄语戒，绝对不是犯的妄语戒。你不要说他说假话就是妄语，不见得。
那怎么分辨嘛？
对啊，这不可能，这不很容易分辨吗？他是利于生命的，他不是他。他不是说帮助杀生害命的，他就没犯戒。
还是他发心的。
对呀、啊，对，很自然的，看性质啊。
邱老师，我还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在这个日常动用中，在生活工作中，我们尽管去做事，在做事当中不要起贪嗔痴。就说最近这段时间呢，我这个嗔心啊，经常就是说起来了，起来了之后我就不理他，然后呢，这个。势头很强，很难受，很难受，我也不理他，是说相当于在休息，相当于是就在
休息。那是休息和不是休息，这两个有什么意义吗？就是休息他就怎么了，不是休息又怎么了？我听你的。要假如没有什么意义，分辨他干什么呀？分辨他是不是干什么？要假如说有用，那就另说，算不算休息？你比如说，不算休息才对你有利，你就别算。要是说算上是定，你就算上，他根本谈不上什么有利不有利，他没什么影响，没什么影响，你管他是不是，不管他是不是，你说
了。就是说我发现了这个嗔心的话，我肯定是不能跟着他跑，肯定是要吃内不理他的。然后还有贪心，然后这个贪嗔痴，这个吃的很难发现，因为我这个吃我就很难发现。什么是吃？
吃就是没开智慧。
你上班是分段性，
就是没开了智慧就不用。吃和智慧，吃和慧是对立的。吃就是没智慧。
没开智慧之前的话，这个吃是那就是意思
在
吃。
就是不明白嘛？你现在还在重点说吃，你都已经在修行了。吃就是不认识佛法，不承认佛法，不修行，典型的吃这是。
嗯，
现阶段我相当于是可以看见嗔，看见贪，但是这个吃，
但没有看见，就是你在这方不算是吃，你都已经你没有干那些不聪明的事儿，你已经认同了佛法，至少在大块上你不是吃，当然还有一些小范围，哪样算合适啊，或者是理智啊，哪样算是糊涂了，那个吃那是小方面的，至少在大方面你没有犯这个吃。
因为我认同了佛法，按照这个佛法，
这你怎么谈上吃啊？你这认同佛法，那谈不上吃啊，
谈不上吃。
不认同佛法才能说吃，这么吃。
师傅，我刚刚查资料，我查到有一部经讲，专门讲那个
摩登仙女
和对，
仙
女，应该是，它有一个这样的经，
不知道，
这讲的很细了。
那个别有专心的杨琦是这样的，我们那天昨天在看楞严经，楞严的过程啊，他们念到那个里面有个别有玄性，后来我
什么玄性？
别无玄性，
别有玄性
，找出那个。
啊，刚刚
你搜索一下。
是的，但是我是给他举个例子，就是说啊，你有透过这个
心。别是什么意思？别有
就是都有。
哦。
就是我理解的就是都，因为这个。
别有就是都有。
我这个比例很没意思，因为当时是用杯子来举例嘛，后来就是说你认可这个是心佛众生加一个物，这个是能他能认同嘛？因为我给他举个例子，就是说这个杯子也是你呀、啊，是你的你，
咋会理解呢？
但要通过这个线来打破那个线，才知道这个别有玄性的意思。我的解释别有玄机的意思，
把能弄到心佛众生了。
心佛，
因为杯子也是你的影子，心的影子嘛，就一心的影子吧。
是的，
当杯子也是，杯子也可以说它是一个像嘛，
与一切因果世界微尘一心成体。阿难，若诸世界一切所有，其中乃至草叶绿节，结其根源，鲜有体性，纵令虚夫亦有名貌，何况清净妙净明心，性一切心而无自疑。若汝执命分别觉观所了之性，必为心者，此心即应离诸一切色香味触诸成事业，别有全性。
问题在哪儿？问题他不知道为什么那么理
解，就别有全性是什么意思？
啥叫别有全性？
是这样，
看这个，
我说没有，
前面不是有这个话了吗？这不很明确吗？根本就不用再去理解一下。前面不是说了吗？因离一切色香味触这些诸法，他别除了这个色香味触，他还有另外的性质，不是光有色性、香性、味性、触性，不是光有这个性，还有别的性质，这不叫别有全性吗？别的有，
别的
另外还有，另外别不是另外的吗？
另外
还有离开色相位的别的性质。
师傅，我感觉这个经文有问题，跟我们昨天看的书是不一样的。
怎么回事？
书上好像不是，就是这个经文书上不是这样，我印象中好像。
那你找找。
另外，再有别的性质。
还有他说这个。行有那个行有，
行就是都的意思，都有就是
啊，就是所有的诸世界一切所有，其中乃至草叶女结，结其根源，显
都有体
性，对，
都有体，这种行有都有体性，就算虚空它也有名貌啊，这何况就这个清净妙心，它怎么能够没有自己呢？就这个意思吗？
对对对，
信不信由我自点，这是。
对，所以说我就拿杯子举例，我觉得杯子有自信嘛。
那怎么跟心受众生呢？
当然他没无自信，很简单。你拿这个，他就是无自信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因缘所生，离开因缘就不存在了，他就没有自信。
他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做，
也是你的影子，
有无自信的影子。
他就是一个佛性，就是线上打破线上的天上，想跟他告诉这一点。
自信。
我还没听懂。
那打破相去看。
什么打破？
所以他要加个因，这个相是虚幻的，也是我们自心的显现。是
没有
什么，
也有佛性，他也离不开，也有。
他也离不开佛性，不是
有。对对对。离
不开，那不是光他，所有的一切有相都
是说这个对吧？
所有的一切有相都是虚妄的。
就是说。
所有的虚妄都没有离开佛性，这有什么矛盾吗？
没有，
没有的，我们是留着。
还有这句话要加一个物字，
这句话要加一个物心。到这个地方，其实是佛在问阿难了，就是说一切都有自信，就性一切心而无自体。然后到这个地方就说，若汝执命分别觉观所了之性，必为心者，就是他以这些为心的话，此心即应离诸一切色香味触。诸成事业，别有全性。
实际上别没有，他的就按他的说法就别的就有了。实际上别的是没有，也就是说他这个认识是错的。
哎，对对对，否定他的，
否定他的，说他的全都说那是错的。
就否定阿难了。
用这种推理道理上的逻辑上，从逻辑上一分析，他们全都说的是错的。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
秦老师说这别是当令，令红海的令。
就是这个地方，他其实佛的这句话是否定
了，你琢磨
否定全都的，否定全都的那个结论，你的结论不对。
阿兰主任，那些是心，那些不是他的真心，那都是妄。那一分析泡泡泡没了。
你说加把物加哪去？
心腹众生物，
三无差别
物，没有心的佛众生和开悟的悟，
不是物质的物，
物质的，就是三三还有加这个这个
心佛众生加上物，加上个，
他就是四大的搁进去法性，他原来说的神心，
就是如果说从那个出现了出现这个角度，应该也是，但是要是从那个这都是外现的这个。这个东西好像那就不能加，
那是说心了，说真心了，
心佛
这样说，心佛众生
是那个，
心佛众生，
我们真心这一块。
是
天和众生无差别，是这样说。先说佛和众生，
那就说分清了。
那就是那杯子啦、桌子啦，这个他有那个就是，他没有心了，
他不离，
他是新的一个外现。
是这样，说心和众生三无差别。
说分清，
心里头已经包括了物，不用你再讲。
对，
我跟你说。
心外没有物啊，不用你在家呀、啊、心里都包括了你说的那个物啊，
对，相分
相包括了了还用在家，
就是你说
所有的一切都在心嘛，
对呀、啊、
嗯，
心外无物，当知虚空生如心内，如同骗人点太清理，矿物世界在虚空也，矿物在虚空也，
一切都在虚空之内、
啊，不是不能加，已经有了，已经有了，不用加，不能加和不用加是这样，不能加是抵触，抵触它不能加，那个概念跟那个概念抵触，不用加是都已经加过了，你看又再加一个呀，那是不用加，而不是不能加，
本来就是真空要是真心，心和众生三无。
郑老师，您那边说，然后我们收整十六分啊。
刚才他说的，但是不是有分段贯式，有这个句子，有句字，有这个
啊，
所以应该是分段贯式。第十六集不是十六分寂静分，十六字静分，
分段贯式里头的啊。
嗯，哎，那个内容今天刚你说到的和那天你说到的
不一样，
这不更简单？
嗯。
那也可能
是
一段。
就是昨天，前两天那个李华师兄用我们在那个在京师就学习这个楞严经呢，我们发现这一段还是20年前的问题。这是入果灭道，气有比丘发心觉心修三摩提，能于如来形象之前燃一灯。少一指节，
别说话，别说。
若一不香，
哎呀，
我说是人，无时所在，一时愁毕。但是这里头有一个，就是说，就是燃，非燃一灯，烧一指节，就是。
哦。燃指供佛这种说法是经历有的。你刚才念的一个，就是经历的燃指供佛的事。我这燃，他就是燃指。我知道他说的重点在于烧一个指头。这样说，在我们这儿这一段，就是佛说法都是对机的。这个燃指不对我们的机，就是佛说燃指不是对我们说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一燃指，你没法接应呢。话又说修啊，所以佛说法都是有听法对象的。这一段话，佛就不对我们这群人说。是对那一些不修结印知的话，对那一群人说，他不用结印就行，所以他可以燃起来，我们不可以，不是对我们说的这个话。
嗯，
他说这个，
你为什么提这个问题呢？你是认为佛是对所有人说的？不是，你要说佛是对所有人说的，那个密法六音一咒也应该对所有人说呀、啊，他怎么还能燃怎么说燃起呢？
他说我那个我气有比丘发心决心修三摩提。他说的指的是出家人，
也不是所有的出家人，你不包括修行中心法的，都是对机说法的嘛。
是的，指头没有的话，
你只要是经要定了，没在修了，你
燃灯
治不了法，你修不了法啊。
你看懒
头，懒头也修不了法，死了，当然就完了。
好，线上的师兄辛苦了啊，到这儿就结束了。